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有你们的祝福呢，怪不得我这几天觉得比较健康，心情愉快啊、哦！谢谢谢谢。好，我们继续这个观经四帖书，这个上一次已经把花座观看完，那么接着呢就是要进入第八观相观啊。那么一样的，我们从81页的经文呢，再把它重新念一遍哦。好，81页最后四行的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已，次当想佛，所以者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顺便就把这个段落呢也做交代了哈。到那个所以者何？这个是第一大段，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是第二段。是故汝等心想佛时，这边是第三段的开始。四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到这里都第三段。第四段，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这是第四段。想彼佛者，先当想象，这两句是第五段。闭目开目，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见相坐椅，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即令明了，如观掌中。到这里是第六段。第七段只有一句话，见此事已。然后复当更作一大莲花，这边开始是第八段。在佛左边，如前莲花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作左花座，亦作金色，如前无异，想一大势至菩萨作右花座，这是第八段。持想诚实，这是第九段。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到这里第九段。持想诚实，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福宴鸳鸯，皆说妙法，初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初定之时，一持不舍啊。从持想诚实到这里一持不舍，第十段。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想，若以合者名为初想，见极乐世界，这便是11。是为相想名第八观，这两句是12。底下作事观者第13段啊，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这是第八观相观啊。那么上礼拜已经解释第一段解释过了，那么接着解释这个第二段，也就是呢很重要的那三句经文。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哦、所以呢在82页的最后一行，善导大师这边呢他说这一段主要说明的是什么。诸佛大慈，应心即现，应众生心，应你想念佛的这个心，当你这样想佛，佛的法界身就在你的心中现，所以叫做应心而现，应心即现。有这样殊胜的利益，所以佛劝我们应当要想佛。所以你看那个第三段啊，你回到81页的经文，你看他讲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因为这样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就是32相80种随心好，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地观阿弥陀佛。所以就因为有这样的殊胜的利益，所以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应当一心系念地观阿弥陀佛啊、哦。所以如果不是有这样殊胜的利益，释迦牟尼佛不会劝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正因为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其实诸佛如来通通都是法界身，但是这边特别强调的是阿弥陀佛，所以他说有这样的殊胜利益，你想他他就现，你为什么不想他呢？是故应当一心地观彼佛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前后文的意思。那么善导大师他在这边呢，就先给他点出来，啊、哦，有这么殊胜的利益，所以劝我们要享佛。好，那么83页的第一行，他呢就假设一个问答，他说照说呢，韦提希皇后问的是说我怎么样去观想西方三圣，观想阿弥陀佛，让他呢，让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西方三圣这样子，所以韦指弥陀。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解释的时候总举诸佛？看，诸佛如来有法界身，为什么不直接讲阿弥陀佛，而总举诸佛？有什么意义呢？啊，那曰：欲显诸佛三身同正，悲智果缘等其无二，端身一座，隐现无方，亦复有缘，实临法界。每一尊佛都证得这样的境界，都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不是只有阿弥陀佛有，每一尊佛都有。啊，所以他说欲显诸佛三身同证。那么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在上礼拜的第二页先看这个享佛的定义，然后再来看三身同证。因为前面讲都应当享佛啊，所以这个享字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享是什么意思哦。在佛学专有名词里面，这个享在俱舍论叫做十大地法，在唯识宗里面叫做五片行之一。所谓的在俱舍论里面讲的十大地法，这十个为什么叫做大地法？就是普遍都有，一般的众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作用，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理作用就称之为大地法。那么这十个其实跟唯识的这个五片行加上五别境，个别的别，境界的境，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唯识是用五片行加五别境，在俱舍论呢是用十大地法啊。所以这个俱舍论跟唯识这十个名词虽然啊一样，但是解释上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大同小异就是了哦。所以呢，在俱舍论里面解释这个想，他说你看，能取相为体，即能只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主要他就是只取那个相。那么他把能只取的所只取的那个相标列出来，这十种，五对十种。青黄那是颜色，长短那个是形状，男女相这是友情啊，然后怨亲那不是只有表面上的东西，是还带着情绪的啊，所以呢那个所取的相还会带着这些心理作用情绪的，包括苦乐。像你要判断这些境界是苦是乐是怨是亲，当然就里面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作用在里头的，所以这个都算是取所取的相当中的这些东西哦。那么下面那边又讲到分别，此复分别成六想身，应如受说。那么六想身呢，它下面用比较白话这样的解释啊，比较好懂。眼睛所接触所生的想，耳朵所接触所生的想，乃至鼻舌身意触啊，那个触之前面呢应该加一个顿号，也就是六根所接触的，接触六尘，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想象，所以这个也叫做六想身啊。所以我们凡夫麻烦就在那边，眼见色他会取这个眼睛所对的相，耳闻声会取耳朵所想要或者不想听的声音，以此类推，六根接触都是这样，包括内心的一根也常常是自己在内心里面会有一些画面，会有一些影像出来，那么那个就是呢想所执取的相。所以那个想的作用 就是会执取、执着、取着那个相的那种心理作用，就叫做相。不要把那个影像当成想哦，那个影像是想这个心理作用所执取的对象，而是能执取的这个心理的作用叫做想。哦，所以这个是俱舍论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在唯识里面呢，成唯识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只是指更直接，于境取相，唯性就是它的特性，它的特质就这个。像他前面俱舍论用的是为体，成唯识论用的是为性，体跟性是不同的字，但意思是一样。但是呢，成唯识论还特别把它的功用，这种想、这种心所法，它的功用是什么呢？会施设种种名言，那个业就是它的业用，它的功用。当我们取了相之后，在心中于境取相之后，会把很多名言、文字、语言以及它种种的连锁的那一些东西呢，通通挂在这样的一个相上头，是透过想。取相的功能之后，接下来就会有这些动作，所以叫做施设种种名言。所以你看他后面就解释这个，想系取所缘境相于心中安立之，因为安立在心中，他就会起种种名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取相之想，则无由施设名言。啊、哦，的确啊，这样的一个形容，你回去或者是现在，你就可以感受，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脑袋里面出现一个画面，很自然而然就给它挂上名字，比如说想一个佛像啊，阿弥陀佛，然后呢就仔细看那个阿弥陀佛，哎，那个佛像是阿弥陀佛啊，观世音菩萨，还是释迦牟尼佛，还是药师佛，啊、哦，开始就分辨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就会施设种种名言，啊、哦，那一般世间的像，看到一个啊、对面走来不认识的。马上就这个人长得不错，哎，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哇，这个人很丑，马上就给他开始贴标签啊之类的那些名言啊，很容易就这样贴上去，乃至呢心里面在想什么，都一定都有这些语言文字，你很难避免有像出来之后没有语言文字跟他挂钩。所以他为什么想讲说呢？会施设种种名言是他的作用，啊，那么想佛，也就是取那个佛的相好，取相嘛，于境取相，所以就是把佛的相好取下来，然后你就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相好。你说那里面会不会有名言？你说的会不会有名言？当然有啊，所以你就安置阿弥陀佛这样的名言，啊。乃至呢，为什么要这样观想啊？它的意义何在？你就会安置很多名言在里头。啊，好，那么但是呢，透过这种观想，想佛呢，是为了要训练三昧，念佛三昧，所以他才会说观想纯熟，三昧现前。啊，这个是先把这个想佛这个想先讲清楚，然后再来这个课本讲的说，欲显诸佛三身同证。其实三身呢讲过很多遍了哈，但是呢还是不厌其烦还是在讲哈。这边先解释三身同证，先引用华严经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是常常在经论里面你会看到，它其实就是出自在八十华严的第十三卷啊，第十品菩萨问明品，法王为一法，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时，一切诸佛身唯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所以等于我们常讲佛佛道同啊。那么为了要消除我们凡夫的分别执着啊，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我们基金会为了怕大家忘记释迦牟尼佛，所以就会举办释迦佛期。但是有人呢就打电话来问说，哎，既然我们的主办人员接到电话说，啊，释迦牟尼佛是谁呀，啊，怎么会问这个话呢？那为什么要念释迦牟尼佛呀，啊，所以呢就会让我们愈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学佛，本来这个娑婆世界的教法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怎么会忘记他呢？所以我们简督导就非常极力的一定要去推动啊，办这个释迦佛七啊。那么问题就是说，我内心就是这样觉得，释迦牟尼佛他并没有叫我们要称念他的名号，只有叫我们称念他的教法，要了解他如何教导我们，如何念释迦牟尼佛的恩德，念种种功德啊。那么他有特别交代，释迦牟尼佛有特别交代说呢，如果你要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教我们要忆念他的名号啊，所以是有特别讲要去念阿弥陀佛，就是以他的名号。但释迦牟尼佛没有特别交代说你们也要念我的名号，所以这个是我内心比较没有办法完全认同说为什么念佛一定要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但是去办这个释迦佛七有它的必要性，这个不能否定。因为跟着很多人啊，初初学佛，然后呢一开始就接触净土宗，然后只认识阿弥陀佛，忘记呢阿弥陀佛也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啊。这个娑婆世界的教法还是释迦牟尼佛，目前呢这3000年来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所以不能忘记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功德跟恩德啊。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们很值得去推动的啊。好，所以这边呢要说明的就是说，那这一次那个我们主七的啊那个和尚中心长老啊，那么我们去欢迎他迎接他的时候啊，坐下来啊聊天请法师开示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其实是同一尊佛，都是毗卢遮那佛啊，释迦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都是共同一法身。好，这刚好在准备这一段共同一法身，不就这句话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华严经的出处就在这里，一切诸佛身唯是一法身，一身一心一智慧，包括心包括佛的智慧啊都没有两样，包括他的实力是无所谓，也都是共同的，所以每一尊佛的境界是平等的。所以那个一的意思就是平等无二，这是华严经。另外楞伽经也讲到诸佛有四等，更明显了。你看诸佛如来的名字叫做智等，言语叫做语等，现身说法身等法等，这是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里面就很明确的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诸佛是四等，智等、语等、身等、法等，诸佛都平等不二，佛道同，只是不同的对着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因缘契机不契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现在善导大师要回答那个人的问题，也是先从这个角度去讲三身同证，诸佛如来都三身同证，同证三身。佛的三身就是这底下在第三页这个说法啊。那么这三身呢就有不同的说法啊，这边呢就举了几个比较常常看到的。第一个佛的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身啊，这个解释多一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一段的最后，自信身、受用身、变化身。那么为什么就不解释呢？意思都跟前面差不多，用词不一样而已。第三种用词呢是法身、应身、化身、哦、所以你看同样那个应身在前面它是摆在第三个，在第三个说法它是摆在第二个，也就是说第三个法身、应身、化身这个意思，那个应身就相当于有报身的意思在、哦、所以这个常常呢在佛学名词里面会大家刚开始学会一头雾水啊，怎么会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不同的经论不同的翻译啊、哦、那当你去查 这些佛学词典，你大概了解之后，你就看它是怎么用。啊，它如果是用法报化或者法报印，那你就知道它用的是第一种；它如果用的是法印化，那就是用的是第三种。那意思跟第一种是类似的。哦，好，所以我们只解释比较看多看那个第一种啊，哦，就好了。好，哦，所以一般用作三声比较标准的用词就是那三个：法声、报声、应声。哈，哦，那法声是主要是那个真如离体，啊，哦，由真如离体所证所显，啊，哦，也就是说证得真如离体所显出来的声。叫做法身，报身是他修菩萨道修因所感得的果，果报是无量劫来修菩萨因所感得的果报，所以叫做报身。所以他这边写酬报因位，哦，等于是你有这样的因，相对的有那样子的果报，因为你在修菩萨因的时候无量行愿，无量愿行，所以你的果报就是相好庄严，那个就是佛的报身。那应身主要是针对应所化众生之机感而化现的佛身。所以以三千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为例，在王宫所生身是应身，可是呢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他有一个殊胜庄严的净土，那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报身。然后呢证得实相真如离体，于此这个离体无二无别常住湛然的是法身。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就各自用不同的名词，在华严经里面就把佛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叫做毗卢遮那，把他的报身就叫做卢舍那，那么化身应化身就叫做释迦牟尼，哦，可是呢这个是后来八十华严之前六十华严经，就是最早翻译的华严经，他呢没有把毗卢遮那跟卢舍那分得这么清楚，通通都叫做毗卢遮那佛。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毗卢遮那佛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法身，可是它有可能同时代表的就是报身，哦，那么卢舍那佛是八十华严里面才出现，有别于区分于毗卢遮那佛，所以把它法身报身另外做不同的名词，哦，好。那么智已，智已就是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呢里面就立主三身相即，就是法报应这三身，一即三，三即一，啊，是不纵不横的妙身，法身报身中的自受用身，遍满法界。自受用身就是佛自己修因得果，证得这个果报以后的自受用，所以这个佛的报身呢会遍满法界，法身也是遍满法界。可是呢同样佛的报身，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他受用身，所以在天台宗里面把佛的报身再分成这两种，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自受用身的报身就是佛自己修因正果去享受那个果报，自己得受用。那如果是他受用身的报身，就是专门用来度化登地菩萨、十地菩萨，用很庄严相好的这种佛身来度化这些登地菩萨，所以为什么叫做他受用。那应化身呢，应化身的话就是专门针对三圣菩萨声闻缘觉这些凡夫也算。你说那你刚才不讲了一个菩萨了，现在怎么现在又多一个菩萨？这个应化身佛所教化的菩萨是还没有登地以前的菩萨，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见到毗卢遮那佛或者是所谓的卢舍那佛报身佛的他受用身，你必须是登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没有证到出地以上，你是见不到卢舍那佛报身佛。那么你所见到，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出地以前，你所见到的就是应身佛的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个就是天台宗再把它区分佛的报身里面再分这两种，好，哦。 那么虽然他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圆满哈，但是也可以遍满法界，所以众生见他受用身或是见应身化身有大小之别，原因就是众生的根器的问题，业障厚薄的问题啊，业障越轻，所见到的佛就越庄严越大啊。那么我像我们一般凡夫能看到能够做个梦，那就觉得很不错啦。那么如果呢，像我们后面讲了，慢慢你念佛也好，观想念佛也好，你得三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的是化身佛啊。那么那时候呢，你所见到的化身佛大概也不会很大。你说没有啊，我梦到都有好几层楼高诶，哦，有人这样跟我讲过，哇，那个佛很大啊，那个也算小，几层楼高那不算大。啊，你想想看，我们前面那个花座观，光是一片叶子，250游旬，25游旬，啊，就相当于是5000公里，一片叶子就5000公里，然后有84000叶合起来一大朵莲花，你想想看那个佛身要多大，所以也不过是几层楼高的佛像，小了。哦，所以呢，那个都只是凡夫，一般六道凡夫一种见到的化身佛。也就是说，如果再严格区分应身跟化身，也可以有不同啊，哦。也就是说，在法报应当中，应身另外再加一个化身的话，那这时候把化身跟应身如何做区别？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人世间，用像我们凡夫的这种人的样子，那就是应身，应化在应众生的机出现在世间。那如果你是现在念佛念着，或者做梦里面看到的佛那种影像，那就叫做化身佛。啊，所以还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啊，所以原则上呢，我们对于这个佛的三身呢，就用这个做标准，底下这两种呢就类似。啊，只不过呢，这个刚刚已经有用到了受用身里面，再分成自受用跟他受用。啊，好，现在回到课本83页第二行，所以三岛大师先回答83页第二行哈，先回答这个问题说，诸佛都是三身同证，他的慈悲、他的智慧、他的果报，通通都是圆满平等无二。啊，这是回答他问题的第一个。第二个，每一尊佛都可以端身一座隐现无方亦复有缘实临法界，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只要有缘，诸佛都可以应化在整个法界当中。所以那个无方啊，隐现无方啊，那么帮各位查了字典就比较清楚了啊，在词典里面，在汉语大词典或是佛光大词典里面，无方呢是不拘一格，变化无穷，无与伦比，这是汉语大词典啊。那么佛光里面呢就特别解释，佛摄化众生，敏觉方位，打破空间的界限。我们现在的用词这样比较好懂，没有空间的界限啊，再来没有一定的方法。没有说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见到佛的化身，只要有缘，只要你没有障碍，佛都可以无处不到，无处不现身。我们不常赞叹观世音菩萨啊，无处不现身，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无方啊。那么纵横自在发挥妙用，那么引用临济陆续这边讲，妙应无方，不留正机，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来哈。如来所立教法遍满十方，如同空界，勤胜万类，普瞻其力，不现一语，故称无方。打破空间，打破各种的界限。所以善导大师就是讲，诸佛如来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功力，端身一坐，就是不动道场，他在那里不动，但是遍至十方啊。这以前不是我们在讲本尊跟分身吗？有一阵子社会对于这些事情啊，那个 要讲到真的有这个能力，都起码要有相当的境界，初地菩萨以上。哦，那你说有神通也可以，啊，有神通，但不见得能分身。有神通只是说他很快就能够到那里去。啊，你要真的是不动然后分身，那有相当的功力才行。啊，那佛当然可以。啊，好，所以八十三页第二行呢，就讲亦复有缘时令法界。啊，有缘就是后头他讲的众生念佛就有缘。起心念佛，动念念佛，向佛，这就是有缘。所以佛都可以到，都可以感应啊。那么时令法界，他说呢，这个法界有三义：一者心片故解法界，二者身片故解法界，三者无障碍故解法界。啊，怕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要分开成这样三句话，他把它连起来：正由心道故，身亦随道。身随于心，所以叫做法界身。言法界者，是所化之境，即众生界也。言身者，是能化之身，即诸佛身也。言入众生心想中者，乃由众生起念愿见诸佛，佛即以无碍智之，以佛以没有障碍的智慧，马上就知道我们在念佛，起念愿见诸佛。他动这个念头，佛马上无碍的智慧就知道，心知道，身就随着心，也马上能够到。到哪里？到众生想心中，就佛的法界身就在你的想心中就现。因为身随着心，身没有障碍，心也没有障碍，身心不二，心知道，身马上知道，身马上能入众生想心中，所以叫做法界身。所以这个就是善导大师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叫做心片故解法界，身片故解法界，无障碍故解法界？初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看不懂呢，解法界是是佛解法界，还是说，还是讲吼，用安尼来解说法界的意思，用这样子来解释法界的意思，啊，像心骗故解法界，是说，因为他的心能够骗法界，然后第二个，因为他的身能够骗法界，第三个，因为身心都无障碍，这样叫做法界身。我第一次的了解是这样，可是后来看梁宗法师的传通记，诶，他好像不是这样写呢。你看那个讲义的第三页最后，哦，他说这个心片故解法界者，是佛大悲心等观众生犹如一子，能知法界众生心念，故名解法界。所以他的意思变成是佛的心能够骗知法界众生的心，法界众生心念动什么念头，佛都能够骗知，这叫做佛的心能够解法界。他是这样去解释那句话，然后底下的身骗故无障碍故，他也都类似的这个立场去解释。哦，那这个好像也说得通啊。我看他的解释之后发现这样说也通，但是呢，这可是他的解释为什么我只用他第一句，因为他的第二句跟第三句意思都赶快意思都一样，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话，那你何必分开三句来讲呢？哦，所以我就没有用他的第二句第三句啊。所以他的第一句我觉得 OK， 因为佛以无碍的智慧能够知道法界中的任何一个众生动念头，佛的智慧通通能够知道，这个太了不起了，太不可思议了。哦，我们通常讲有六种神通，其中一种叫做他心通。他心通的话呢，就是说那我跟你面对面，你都不用讲话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各位有没有印象？我比较常看电影的人哦，不是有一部电影，他突然呢，那个男生啊，突然呢就能够知道，周遭的女生在想什么，啊，只要一靠近啊，这个女生在想什么，他都马上知道。所以呢，他后来呢，这个就很容易交到女朋友，啊，然后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功能是怎么来，他也不知道，后来怎么失去了，也莫名其妙就失去了，啊，不过那是电影。好玩，不是真的没有这么状况，那只是一个为了情节安排。但是在佛法里面，真的有所谓的他心通。那么这个他心通真的可以知道你内心在想什么，而且不一定还要面对面。所以以前听过有一个人赞叹某一个人有某些特殊能力啊，特异功能，就是你只要跟他打电话，他就可以知道，他就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啊，平常你都不敢告诉人家的秘密，他都会知道。所以呢，你要问他什么事，他都会很善巧的教你要怎么做，啊，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我内心是一点都不怀疑会有这样子的人，啊。甚至呢，还更厉害的，他说还更厉害的，你根本不用跟他通电话，你只要，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他就可以知道你很多详细的东西。我也相信会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因为从佛的这种智慧里面，他不但是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可以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同时动念头，佛可以同时知道，这就是大乘佛教里面讲那种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神通。所以比起经典里面讲佛的这种智慧神力，刚刚讲的那样子的特异功能的人，他的能力还算是小咖的，可是已经算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深入这个大乘佛教里面来看，这种佛的智慧，那完全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啊，所以现在善导大师他就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什么叫做法界身，因为佛心跟佛身彼此之间没有障碍，不像我们身心是有障碍的。然后你我之间啊，我们众生与众生之间都有很大的障碍，所以呢，如果能够稍微突破一下，能够我可以面对面就可以知道你内心想什么，就叫做他心通了。但是对佛而言，佛与众生之间是没有障碍的，然后佛心跟佛身跟时间空间都没有障碍的，所以佛无碍的智慧知道众生起念念佛，心知身马上就到哪里？到众生心中，心想中，因为自他没有障碍，因为身心没有障碍，佛心知道众生心想佛，佛身马上就入到众生心想中。这个就是善导大师他这一段的意思。哦，那么前几天我突然想到，这不讲有一个状况不讲清楚不行啊，我在板桥也讲过哈，说呢不要把佛的法界身入众生心想中当成是附身，黑含的起动入来无同款，不要想错了。想说我在念佛，佛的身就入到我的心中，好像呢就心中多了一个佛身，啊，就跟他外靠啊，那个鬼神啊，这入体哦，不是哦，不要把它这样想。你说那你为什么会想成那个？我们都没这样想，是你讲了我们才这样想。那我之所以会考虑要提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看善导大师这样的讲法，很快的能够接受，哦，原来我们怎么样跟佛感应，但是又怕呢，我们把佛身当成有，我们凡夫着有， 现在呢，我们起念念佛，就有外面的佛的法界身入到我心中来。所以你都是从有的观念去想，佛的身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众生的妄想心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正因为众生心非有非无，所以佛的中道第一义谛的法界身才能够无障碍的跟众生心感应道交，绝对不是从我们凡夫执着有的观念去看这样的经文啊，很怕是你一看到这个众生动念头想佛，然后佛的法界身就入，好像有一个东西就进来，然后在心中现啊，全部从实有的观念去想就麻烦了。所以我后来就把它解释成华严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正因为佛已经证得这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法界，所以他的心、他的身跟众生的妄想心，我们都是用第六意识妄想心在念佛啊，但是佛的法界身却跟众生心是没有障碍的，事事无碍的。即使我们凡夫用的是，因为是用的是妄想心，所以是执着有、执着无，是一种只有执无的妄想心，但是佛的法界身绝对都没有障碍，因为是事事无碍的境界。只不过善导大师从我们一般凡夫的角度去解释这样的经文，我们马上能够体会。倒过来说，当你内心开始想佛的时候，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虽然只是佛号，你说我没有观想佛的相好，我没有想取相想象，我只是称念佛的名号。佛的名号难道不等于是佛的法身吗？法身遍一切处，难道就可以？难道就不能够骗在一句佛号中吗？所以佛的法界身可以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呈现出来，佛的法身也可以用一句名号呈现出来。所以你心中想佛的名号的时候，念佛的名号的时候，那一句佛号就是如来的法界身在你心中现，不一定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才叫做佛的法身呢。所以你内心知道自己在念佛，是怀着真诚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依着三心去念佛，或者是照藕益大师讲的真信切愿的持念名号，这时候你的概念里面那个名号所呈现的不离开我众生心，也等于就是如来的法界身在你的心中的展现。你有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你每一句名号，你每一句每一个佛号意思都跟你以前在念佛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善导大师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解释方法。刚开始他不要求你一定要去像后面写的，你不一定要做唯识法相观啊，法身观，不一定要做自信清净佛身观，但是他只是说凡夫一开始要离相去念佛去观想佛你是做不到的，但并不是说那个理上是说不通，没有这样说。所以如果各位了解了这个意思，就算你是观想佛是取相啊，想佛取相，那也是佛的法界身在你的心中现出来的相。 你只是称念名号，那个名号也是如来的法界身在你心中现出来的相，因为名号也是个相啊。我们念佛刚刚不是讲取相会施设种种名言，更何况还有人是一定同时还要念佛，还要一定要想想佛的相好啊，而且还要熟悉的佛像这样子啊，甚至还更好玩啊，还要跑马灯这样，那个佛号还会跑这样啊，要一个字一个字都很清楚的这样过去，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啊，还问我这样子的问题哈、啊，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每一次都会提起来一次。那个人可见那个人呢是真的很用心，想要把佛号念得很专心，想要用这样的专心去断除那种妄念，无可厚非。但是呢，你要把佛念佛的道理弄了解之后，不但是不用跑马灯，连那个文字像也可以不用，连那个像好也可以不用，那个是后面的功夫了。啊，好，那么这一段呢，大概是这样。所以他说，若但诸行者，83页的246第六行，但诸行者若想念中。若梦定中见佛者，即成失意也。啊，所以想佛，见到佛在你心中现，梦到佛，定中见到佛，都是前面那个经文的意思，是诸佛如来法界身入众生心想中。啊，那传通记呢？我没有把它抓出来哈，但传通记有这样的解释，他说为什么会写梦定中见佛？哦，我以前的理解是梦定中就是梦顿号定，就是想佛梦佛定中见佛三个。但是呢，传通记说不是安呢，是什么？他平常就有在修定，但是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呢，啊，功夫算很用功，所以呢，连在做梦都见佛。哦，这样叫做梦定中见佛，哎，那也 OK 啊，那意思也不错。好，不过另外呢，要解释这个法界这个名词。法界这个名词是一个在佛教名词里面是一个很广泛的用法，很多地方都会用到，所以当时候呢也是伤透脑筋，要怎么样很简单的把它整理出来啊，这法界的不同的意思啊。那么还好这个佛学常见词汇陈义孝居士编的呢，有提供了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纲领性的解释，不错。第一个法界的意思呢，你看哈、哦，他说法者诸法，界者分界，诸法各有自体，分界不同。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法界，所以我就举例，刮胡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举例说明才好懂。十法界啊、哦，每一界佛法界跟天跟人的法界就不一样，各有它的界限。各有它的特性，所以为什么叫做人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就是因为各有它的特性，各有它的界限。所以第一个定义的法界是这样。那另外举例的是十八界里面的法界，十八界是什么？六根、六尘、六识。你说那六根、六尘、六识哪有一个法界？色、声、香、味、触。第六个是什么法？你说那个叫六尘呢、啊？啊，对啊，但是也，它既然被编为十八界嘛，所以把那个尘换成界嘛，所以叫色界、声界、色声香味触法界。所以那个法界，那个法界的意思，只是特别讲一根所对的法尘，它也有它的特性，它有它的界限。这样子，所以那个也叫法界，哦。再来第二个法界的意思呢？法者诸法，界者边际的意思，穷极诸法的边际叫做法界，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尽虚空遍法界。这时候那个法界意思就是那个边际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很大很大很大这样子，啊、哦，那完全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大，那个就叫做穷极边际。那这样叫法界。第三个，法者诸法，界者性之意，也就是说诸法在外相上虽然千差万别， 那个是第一个字法的意思，法是指法相，但是戒呢就是指这些差别相都有同一个戒性，所以这个就是呢这样的用法，法界跟法性跟真如就一样的用法了、那么第四个一一之法法尔圆融具足一切诸法称之为法界，这就是华严中喜欢用的四法界的定义、所以前面那个第三个华严也用，楞严天台也常常用这样来解释、很多大乘经典里面都用第三个定义来解释法界，所以像大乘起信论讲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那你就知道他为那用了法界的意思就是什么，虽然有千差万别的万象，但是是同一个法性，这时候就称之为一法界、所以法界的四个意思，那当然还有更多的，那后来就觉得这四个就已经很够用了，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这四个。另外讲到无碍，这个善导大师用到无障碍，无碍也是，你看他这边就写到《华严经》书里面讲，卢舍那佛说《华严经》，现法界无尽生云，真印相融啊，这时候你就看就懂了，真印相融，真身印身。之前没有介绍那三身的时候，很多人就看到什么叫真印相融，看不清楚，现在就知道了，真身印身是相融的，是一多无碍的，所以常在此处不离他处，可以遍至十方嘛，所以远在他方而恒住此方，那不就是打破空间的限制吗？那才是真正的无障碍。身虽不异而异非一，同时异处而是一身，就是一多相即，一多圆融。你说它是一，它可以遍知十方，有 无量千百亿的化身。你说那是不同的身，它还是同一个法身。所以佛之体用与法界同故，混万化而即真，会经出而一致，圆融无碍，随机教义而，随着不同的众生的根器，随不同的教法，佛的身就用不同的这种表现方式。所以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那种佛身的无碍。那毗卢遮那佛身就具有如下的十碍，这都是名词啊，后来想不要让大家这么困扰哈，就把这个名词列出来就好。每一个名词都有很广大很深的含义。用舟无碍，相片无碍，即用无碍，依起无碍，真印无碍，分缘无碍，因果无碍，依正无碍，潜入无碍，圆通无碍。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你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你没有读华严，你不知道原来佛教里面讲的佛的万德庄严，佛的智慧神通是如何的丰富，如何的广大。只要读了华严之后才知道，原来佛这么了不起。所以你要念佛，有人说念佛最重要是要念佛的功德啦。像广论里面就强调这个，要念佛的身功德、语功德、意功德啊。然后你意功德里面再分成智、悲、业啊，这样子种种的功德，那么论里面已经算写了不少，但是比起华严来说，论里面毕竟还是提纲挈领的提到而已。真的要了解佛的所有的功德庄严，就是华严经最完整。所以这边就是写这个佛的十种无碍啊，然后呢，世事无碍就是指现象界世事无物，单一的事物之间，它是可以交融无碍的啊，一多相即，大小相融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我们很难想象。那么戒指那须弥，这常听到小芥菜籽，须弥山那么大，芥子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在芥子里面可以把须弥山融进去，这叫做芥子那须弥，大小相融，指的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是华严宗他们所立的 啊，初祖杜顺大师所立的三重关门，有时候也叫做法界三关，有时候也会这样写法界三关啊。那么第这个讲到四书啊，就特别讲的是第三关周遍含容关啊。然后开展出来有十种，然后第二种叫做理事无碍观啊，第一种叫做真空觉相观啊，那么这些都对各位而言都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你真的要修华严，你就一定要修这三观。真的要学华严，是要学这个东西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华严里面讲的无碍。现在善导大师把它浅白的、深入浅出的用道来解释佛的法界身。你真的要去了解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就要了解华严讲的这种世事无碍的佛的身。好，回到课本83页。哦，对不起，还有一个集成思义这一句啊。那么我后来找到了这个圆照律师的注解，他刚好把这一段呢做一个总结的一个解释，蛮好的啊。所以者和观佛其利安在？你观想佛有什么利益呢？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句经文正说弥陀以法身体同，所以叫做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阿弥陀佛的法身跟十方诸佛的法身是同一身，所以华严里面讲的一切诸佛身即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这我们刚看过了齁。此名诸佛果证法身无所不骗啊，与众生因地法身无二无别。众生心，众生本来具足的佛身佛性，所以叫做众生因地法身。诸佛成佛所成就的果证法身与众生因地法身无二无别。这个是这个注解很特别的地方。正因为众生的因地法身跟诸佛的果证法身无二无别，所以众生想佛，佛身可以没有障碍的马上应。原因就到这里，理由就是这句话：佛的法身跟众生因地法身无二无别。所以书云：“众生心净，法身自在故。”这个书云就是另外一个观经的注解哈。所以因为众生心清净，法身就自在显现。所以众生心想佛，就如白日升天，隐现百川啊，就是太阳可以呈现在每一个水面上。想佛心即是32相80种好也，也就是说你心想佛的相好。所谓的众生心想佛，就是想观想佛的相好，这时候佛的相好的法身就在你的心中现。他的解释是这样，他引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写的：十方如来凝念众生，如母一主，如母一子，此名佛常念众生。若子陶氏虽亦何为？此名众生不念，有应无感。好，是我们不念佛，所以呢，佛虽然想要应你，无感。只要你愿意念佛，佛马上就应。所以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我们常常讲感应感应啊，总希望说佛菩萨给我们感应。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佛无时无刻都可以感应，因为佛有无碍的智慧，他无时无刻都能够知道众生的念头起心动念在想什么。所以你只要起念念佛，愿见佛，马上就应了。只不过是你说那阵我怎么没看到？我们有障碍，佛应了我们看不到。如果你是登地菩萨，哦，也不用，不用那么高，你只要得念佛三昧就好。啊， 把标准拉低下来。你说那德念佛上面是什么境界，是什么位次？有禅定的位次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后头会去解释念佛上面。所以当你真的证得念佛上面的时候，你一入念佛上面，马上佛身就现前，因为你已经把见佛这一件事情的障碍拿掉了，所以你只要念佛，佛身马上现前。你想想看啊，有人说干母呀这厉害，你想想看，你们一般去外道那个宫啊庙啊，如果比较厉害的那个乩童，随时要问事要办事，这一类的谁来啊，对不对？鬼神都可以这么快，佛不能够比他快吗？可是我们却相信外道的那一些东西，对于佛的感应我们却一直带着怀疑，跟真正这厉害，我想他就来那就是我们一者不了解道理，二者呢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有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当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往生，你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自己的业障而已，自己的疑惑而已。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佛的智慧没有障碍，佛的法界身没有障碍，但看你能不能够克服自己的障碍而信愿持名。当你用真信切愿求愿往生的心持名念佛的时候，佛身马上就显前。哪里不能往生？都是自己的障碍而已啊。所以这边就写了，若子逃世虽易何为，十方如来临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易何为，众生不念有应无感，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此名众生念佛感应道交也。此时弥陀世尊同体大慈悲善根力，随缘互感应物垂行，不思议用。那种跟佛跟我们众生心是同体的，他的大慈悲愿力完全都愿意帮助众生，所以只要众生有感，佛一定有应，随缘复感，法界身马上从你的心想中现。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的原因，不要认为啊，我这个是第六意识妄想心，我这样想佛，佛怎么可能马上就来？那是我自己妄想的，那不是真的有啊。想想好也好啦，你不要这样讲。这样讲是外行人啊，不是学净土宗的人的外行话。如果有人是这样告诉你，啊，你现在想佛，那个是你自己心中想出来的幻象啦，啊，当然也很好啦，你不要信他那一套。到底你要信佛说的还是信他说的？佛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对不对？经文写得很清楚啊，你看那个经文，你再重新看一下81页的经文，为什么要想佛？次当想佛，所以者何？理由何在？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就是佛的相好的身出现在你的心中啊，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释迦牟尼佛写得这么清楚，你要相信佛的还是相信一般的人凡夫讲的话？好，回来83页第三段这一段啊，从事故汝等下从到这个从心想生以来，就是我们刚念的那个证明结劝利益，此名标心想佛，但作佛解，想佛就是做佛。怎么说？从佛的32相开始观，从顶上这个肉髻相一直观到足下的千佛轮相啊，心想不舍，一一观之，无暂休息， 或想顶项，或想眉间摆好，乃至足下千轮之相，作此想时，佛像端严相好，具足了然而现。你说够这简单，当然不简单。他讲的是说，如果你修成功的话，你真的得念佛三昧的时候，初初开始修没有办法一下子就马上具足了然而现，啊、哦，呈现的是我们心中自己所想的那个相而已，哈、哦。乃由心缘一一相故，即一一相现。心若不缘，众相不可见；但自心想作，即应心而现。故言四心即是三十二相也。啊、哦，所以你心缘相去想，就一一相现。你都不缘相去想，众相不可见；但自心想作，就应心而现。所以你的心所现出来的，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所以他说这个八十随心好是佛像即现，众好皆随。三十二相是比较粗显的相，八十随心好是比较细致 的好相好。所以三十二相就如同今天的讲义、哦、这个我不念了，太长了，太浪费时间了不是浪费了、哦、是很多人都看过了、哦、今天的讲义照说应该要念一下啊，因为呢，这个我怕有的人回家就讲义就摆着，就没有看。但是我相信各位回家还是会再看一遍啊，所以呢，我就不念了哈。但是这个呢，三十二项，次序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安排。那原则上呢，第一个跟最后一个都会是一样的，次序是一跟第三十二是一定一样的，只不过它是会不会颠倒。有的是从足下的这个千佛轮相先说，像瑜伽师地论，他就是从足下千佛轮相先讲。那这个三藏法术，他就从对不起，三藏法术是从足安贫相先讲，对不起啊，从足下。然后呢，瑜伽师地论是从顶相先讲，啊、哦，头顶的那个啊、哦，刚好倒过来哈、哦。所以这三十二呢，这个各位自己看一下。那么这三十二相的话呢？有一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不同经论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哦，但是呢大同小异啊、哦。这里面呢特别要讲的呢，就是佛有没有胡须？是，差剩五分钟，第一堂课要结束哈、哦。因为上礼拜呢，有一个学长告诉我说，这张相安尼嘛唔对呢吼、哦，佛怎么可以有胡须呢？哈、哦，他认为画错了。我告诉各位，可以有胡须的，就是在《观佛三昧海经》今天的讲义的第二页，自有众生要观如来之宾，这个字念之啊、哦，如蝌蚪行，还特别讲如蝌蚪行，像不像？哦，他话他是有依据的啊、哦，只不过呢，没有下面这撇了。有上面这个，因为知呢是嘴上的胡须，那须是下面这个，所以观佛三昧海经只有说有这两个，上面的这两个，啊、哦，甚至呢，还教我们如何观如来知，啊、哦，这些知毛呢，毛端还会开敷三色紫、甘、红色，如是光明之从口边旋紧上绕等等等等的。哦，而且还特别强调，佛灭度后作事观者，除三十劫生死之罪，后身深处生诸毛孔有自然光，心不要着家居眷属世间之乐，常要出家修陀陀行，如是观者名为正观，若异观者名为邪观。这是《观佛三昧海经》里面特别有讲，如来可以有这个知。哦、然后呢法院诸林也是这样写到这么一件事情，佛告梵王，我见过去诸佛皆自剃法，一切凡圣无能见我顶者，我自剃法已，须法皆尽，唯有二支虽剃不落，剃已如何洗浴，是诸梵世龙王等进来争取我法，佛告大众，可以交给这个梵世魔龙等各与少许虚法，互将虚法互进梵王去做起这个舍利塔供养，而是梵王变身有顶时剃我法，后剃我两只， 所以果然是平常是有胡须的，只是后来被剃掉了这样子哈。知寂若已变，放大光下至阎浮化成二宝塔啊。然后我成佛来，此塔最先，十方诸佛一时告我言，将此二支塔赋予梵王，令彼守护。使地神监牢造小金刚塔，用圣剃刀及此金盆等等。哦，所以佛像上头画有胡须是有依据的，以后不要说人家随便乱画，要先查清楚，不要随便批评。OK， 好，回到这个课本，83页的倒数第四行，此证明如来教诸降者具足观也。所以这个具足观啊，在上礼拜的讲义，对不起啊，跳来跳去哈，真的是跳来跳去。上礼拜讲义的第四页，教诸降者具足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你从顶至足，一心想不舍，就像前面写的，从顶至足，心想不舍。一一观之，无暂休息。你或者是从上面想顶相，一直想下来到足下千佛轮相等等这样子。所以教诸行者需具足观32相，他的具足观就是一相一相的想，一一观之，要把这32相全部想出来。所以我这边就写说，如同前面第三观第四观的经文，在前面66页68页的经文，通通都要写一一观之。另外善导大师另外一个作品观念阿弥陀佛向海三昧功德法门里面也是这样写，从顶上下至足千佛轮相以来，名为具足观佛色身功庄严功德，叫做顺观啊。只不过呢，就是说后面的经文有特别讲啊，如果没有办法，那你但观一项也 OK， 否则这个具足观意思就是32项通通都要想，叫做教我们具足观，教诸降者具足观。但如果没有办法这样想到得念佛三昧，那你就观一项好，特别交代是从眉间白毫相做观，哦，否则本来就是应该要32项。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说那个32项的文一定要列印给大家，起码你就不用查了，我帮你查好了啊，你要落个印象啊，这32项各是什么啊。好，那么第一堂课就先到这里啊。